欢迎收听彰化照咖，我是代班主持人赖生成医师。
我也是代班主持人徐所道医师。
徐医师，其实我个人是非常钦佩您对于彰化幼儿园的整合式筛检的努力跟贡献。那可以不可以请徐医师分享一下，在幼儿园整合式筛检有没有比较特别的经验？
一般哈、哦，我们看病都是家长带小孩子到诊所来，那带学到学校去的都是要读食的啦，啊，但是呢，我们想到说，三到六岁的小孩子呢，只有幼儿园会人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把医师呢带到幼儿园去，那这个节省小孩子很多时间，一个早上我们可以看60个、100个小朋友。如果你在其他地方，你大概只能看一个两个，你要花很多时间，这是一个它的方便性。第二个呢，我们会做这么多的小朋友的检查，一方面呢，我们是看看这个小朋友有没有问题，我们来帮他解决。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他的家长了解说，哎，小孩子有发展的问题，他需要学习，因为老一辈大概都不知道什么叫发展啊。那幼儿园的老师也需要学习，他可能有一些概念，但是他对细节完全不清楚。那我们做了5年、10年以后呢，很多幼儿园的老师就知道啊，这个小孩子有问题，我还没检查他就知道有问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果。那有些家长也是会自己带孩子来说，哎，我这个囡仔给他看麦脸，好像有一点怪怪哦。所以这个是一种社会教育了。我们其实到幼儿园去，其实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运动。我知道赖医师呢，在诊所里面呢做了很多这个情绪行为方面的这些治疗，有很多小朋友有这些问题会去找你，啊，要不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一方面的问题？
讲到这个，我个性是比较急迫的，也比较不安于现状，因为我感觉除了看感冒之外，我到底在诊所还可以做什么事？所以小朋友刚出生，那家长带来，他就说这个小朋友啊，晚上都不睡觉哦，那吵得大家都不用睡了哦，真的很想把他塞回肚子里面去，继续怀孕就好，比较好带。那我就会跟他讲说，哇，你的小朋友应该得到的婴儿腹绞痛，那这个呢大概出生的2个礼拜到1个月左右会出现，然后他是白天睡觉，晚上不睡哭闹，白天像天使，晚上是一个魔娘精。那遇到这种小朋友你怎么办？你只能好好安抚他的，你只能大家轮流去照顾他的。那大概1个月左右你就可以得到一张毕业证书哦，大概等1个多月以后，他就比较不会在那边哭闹了。当然家长听到这个还是一头雾水，他还是比较希望我们给他什么东西，药物。但是这个药物就有很多面向的，我到底是要给他消胀气的药，我还是要给他好睡觉的药？但是好睡觉药基本上这是比较不对的方法，但是给他消胀气的或许是一个方法，不是每个小朋友有用。因为到底这个胀气它是因还是果，是先胀气还是在哭闹之后才胀气，是因为胀气哭闹了还是因为哭闹才胀气？所以有时候你给一些消胀气啊，不见得有效。这时候我们要再次建造家长的一个更强的概念，我们就引用了高需求宝宝，他不是来报恩的，他是来讨债的，你欠他的，先把它合理化，那家长就可以去接受这样的概念，他就可以知道说啊，我就是这一个月我大家就大家轮班，无怨无悔的。因为小朋友在整个发展上面，他要到6个月才会发展所谓依附关系，哦，所谓依附关系就是他能够除了我们照顾者之外，他可以再找到一个能够依靠的一个客体，我们叫做过渡期物体或者过渡期客体，哦，这个东西它才会发展出来，所以小朋友到那时候才会比较好照顾。那这时候他在出生的这1、2个月当中乱哭一通的时候，你其实不要延宕满足， 所谓延宕满足是什么？长辈都跟我们讲，不要把他抱习惯，让他哭，哭久了他都不哭了。可是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让小朋友一个心理的健康。其实你让他哭了，他没有任何安全感，对于这个小朋友往后他就是一个不好的影响，这个是很重要的。那除了新生儿之外，我们最近 有遇到一个小朋友，他是小学六年级的大男生。那这个小朋友从小是阿公阿嬷长大的，可是这个妈妈呢，她会大概一个月会来看这个小朋友。然后这个小朋友呢，他有一天来看门诊的时候，他讲完他感冒之后，我注意到他的头上面怎么 一个圆圈圈，没有头发。然后我就问阿妈说这怎么一回事，他说他自己拔的。然后我就问阿妈说什么事，那小朋友不讲哦。阿妈就开始讲说，那个妈妈希望这个小朋友去跟他住，然后可是这个小朋友在情感上他希望跟阿公阿嬷住，可是那个妈妈一定会去说服这个小朋友去跟他住。那这个小朋友就很挣扎，我到底是要选择妈妈，我还是要选择阿公阿嬷？当他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开始自残，他就开始拔自己的头发。那阿嬷他也不晓得要怎么处理，基本上他希望这个小朋友其实留在身边比较好，即便他们年纪大了。那后来我听完这个之后，我就跟这个小朋友讲，你可以跟你妈妈讲，阿公阿嬷照顾我那么久了，从小照顾我，那他们现在年纪大了，我也小学六年级了，我希望我继续照顾他们，等十八岁的时候我再去跟你住。讲完以后他就回去了。三个礼拜以后，这个小朋友来看感冒，我发现头发长出来了，我好高兴哦，这个比健保给我多少钱都还值得。哦，其实我们在诊所当中， 我在进行卫教，其实不管对小朋友对家长，我们都会尽量的去做。我感觉这种投资就像这个小朋友或者这个家长人生中的 一个贵人，我们不用再话多，少少的话对这个家庭对这个小朋友对这个家长都有一个莫大的影响。那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很多观念都把它更新，就一个转念，一段小短短的一段卫教，这是我最大的心得。
这个是不容易的。其实呢，我也听过我们这个筛检的同仁，他到幼儿园去，结果碰到老师教给他一个小朋友，说这个小朋友都不讲话，那个小朋友看起来怒气冲冲啊。结果我们那个筛检员就很天才，他就把他带到这个操场旁边有一个可以坐的地方，两个人就在那边坐，坐了很久。哎，那个小朋友觉得很奇怪，人家都在里面筛检，那带我来这里坐干嘛？他就问他，啊，我们两个要干嘛？这个筛检员说，哎，我随便你啊，你想做什么？你想要回去筛检，我们就回去啊。结果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发生，这个小朋友突然冒了一句，我长大了，我一定要把我爸爸杀掉。哦，所以原来这是有家庭的问题在里面。后来我们问了老师，他说有，这真的是有家庭的。这个，不过这个后续的我们是交给学校去处理了，因为我们就是早上来而已，所以真的有这类的问题。哦，也许是家庭离异，或者是那个父母亲的照顾不当，有这些事情。那这些都是我们以后需要特别注意的，如果你不处理，将来他就会变成是最近那个国中的杀人的案件啊，这些问题会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做儿童发展筛检是一个多面向多元的啦，所以每一个他的动作，他的语言，他的认知，他的社会化，他跟人的沟通怎么样，这些大概都要注意，他的情绪好不好，他的行为的怎么样，这些都我们都要注意的。哦，
那其实我们在彰化的整合式的筛检，其实我们在努力的就是希望是发现问题。那我们在诊所里面儿科医师能够解决问题就能解决，那不能解决我们会帮忙家长把他转接到医院。那其实透过这样子，我们希望未来的社会能够更美好。那真的谢谢许医师的分享，然后那我们节目到这里，我们彰化照咖下次见，
再见。